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我是倪楠。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8月25号22点，巴黎时间26号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早6点整。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一起来聚焦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指责中国，驳斥称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态度没有发生变化，并没有影响到美朝两国解决半岛核问题的谈判。美国敦促欧盟加快贸易谈判的进程。美国表示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指日可待。俄罗斯红场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遭镇压事件50周年，三人在莫斯科被捕。俄罗斯最大的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被捕，轻微受伤，暂时不能见他的律师。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家酒店发生火灾，至少19人死亡。秘鲁加强对委内瑞拉经济政治难民的入境检查。教皇方济各出访爱尔兰，和八名遭到教会人士性侵犯的受害者见面。西班牙独裁者弗朗哥的家人表示，一旦其遗骨被挖掘，将负责善后，同时动用一切可能的法律手段抗议政府的迁葬决定。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次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五宣布，国务卿蓬佩奥原定下个星期前往朝鲜的行程被取消，原因是他预感到半岛无核化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希望等到中美两国贸易冲突了结之后再派国务卿去朝鲜。中国外交部星期六做出了回应，驳斥称中国在美国以及朝鲜的谈判问题当中没有作梗。特朗普在本周五发布的推特上表示，在贸易问题上，美国现在对中国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认为中国人大概不会像以前那样帮助美国推进半岛无核化的进程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刊回应到，美国有关中国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态度有所变化，导致美朝两国通过谈判解决朝鲜核问题的进程受到影响的说法违背事实且不负责任。中国已经对此向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他重申中国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的立场始终一贯而明确，中国支持美朝两国按照新加坡峰会上的承诺，用谈判推进政治解决半岛问题的进程，希望双方坚持这一方向，展现诚意和灵活性，而非反复无常，诿过于人。星期六，两名德国的高级官员宣布，欧盟收到了来自美国的信息，要求欧盟加快和其谈判贸易问题，继续落实七月份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双方华盛顿峰会上达成的精神。德国驻美国大使哈伯星期六指出，特朗普和容克的峰会之后，这个星期美欧双方第一次组建了工作小组，其中美国代表敦促赶快有个结果。对此，哈伯解释到，欧盟方面的代表还是需要接到清晰的指令才能有望尽快在2019年，也就是明年5月份欧盟选举之前，和美国就贸易问题达成一致。他表示，欧盟明年要进行议会的选举，美欧双方的贸易协定需要在选举之前有一个结果。美国代表则只是敦促尽快出个结果，但是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在峰会期间对欧盟承诺，不会像他威胁的那样，在贸易谈判还没有谈完之前，就向欧盟输美的汽车产品强制征收 25% 的关税。双方的贸易谈判旨在削弱双方的贸易壁垒。如果美国真的对欧盟输美汽车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的话，那么最受打击的应该属德国了。德国工业联合会指出，德国明白特朗普政府正在向欧盟施加压力，以便尽快把美欧贸易协定的签署提上日程。此外，这个周末美国和墨西哥在华盛顿继续谈判北美自贸协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宣布，和墨西哥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很快就会得出一个结果，签署协定指日可待。目前美国和墨西哥正在就北美自贸协定的重写工作做双边性质的谈判工作，而同样在北美自贸协定当中的第三个国家，也就是加拿大，将在美国和墨西哥两国的双边谈判进行到后期之时再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1994年由美国的克林顿政府签署，被特朗普认为具有灾难性质。这份协议对墨西哥来说却是至关重要，因为墨西哥 80% 的出口产品都进入了美国境内，而加拿大则是美国的第一贸易伙伴。特朗普在推特上宣布，美国和墨西哥的关系每过一个小时就会更加强化一点点。前任政府、现任政府当中有很多的优秀人才都在为这份贸易协定签署而共同努力着。他表示，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一份伟大的贸易协定指日可待。墨西哥经济部长瓜哈尔多和外交部长维加德瑞一个星期以前就已经开始频繁往返于美国和墨西哥之间了，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海泽见面。这个星期六早间，瓜哈尔多表现出谨慎的乐观态度， 度，强调现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贸易问题还并没有完全的尘埃落定。他表示，目前两国之间的贸易最大分歧在于美国要求协议加入部分或者全部内容的终止生效日期，即我们所说的落日条款，也就是说要求协议的签署方每隔五年就重新确认一次这份协议的内容。对于此，墨西哥和加拿大表示了强烈反对情绪。此外，美国要求在汽车行业显著提高美国产品的占比。对此，墨西哥的总统经济顾问加西德表示，这个问题基本上已经从本质上得到了解决。俄罗斯莫斯科警方这个星期六在一场纪念游行活动当中逮捕了三个人。1968年红场上反对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人群遭到了镇压，而这个周末的这场活动正是为了纪念50年前的这个事情。俄罗斯媒体新闻杂谈报道表示，被捕的三人当中有两个人是1968年在红场上游行者的家人。当年这八名参与红场行动的示威者被克格勃秘密警察所带走，其中包括诗人兼翻译戈尔班涅夫斯卡娅，他当时被强行安排在精神病院待了两年之久，作为参与1968年反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游行的惩罚措施。戈尔班涅夫斯卡娅的孙女安娜在这个周末被逮捕，罪名是挥舞支持乌克兰意见导演爵士抗议的奥列格森佐夫的标语旗帜。今天被抓捕的第二个人是诗人德劳内的一名亲属。德劳内在1968年因为参加了这个游行被判处前往西伯利亚劳改营三年时间。和德劳内的亲属同时被抓捕的还有俄罗斯自由派政治人士格兹曼，两个人试图展开一幅标语，上面写道，为了你们的自由和我们的自由。这一个标语在1968年曾经出现过。根据俄罗斯一家追踪被逮捕人士消息的协会的说法，今天被逮捕的三个人随后被带到了俄罗斯莫斯科中心的一个警察局当中。该协会同时指出，本周六至少有50个人参加了纪念1968年红场游行的活动，警方并没有批准这一场活动，原因是红场上正在举办国际军乐节的活动。同样，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的头号反对者阿列克谢·纳瓦尔尼这个星期六在家门口被五名防暴警察所逮捕，这距离纳瓦尔尼呼吁进行的反对俄罗斯退休系统改革的游行示威还有两个星期的时间。纳瓦尔尼的发言人在其推特账户上宣布了这一消息，同时他指出，当时纳瓦尔尼正在从莫斯科出发前往看望他的家人。这次被逮捕之后，他接受了传唤与审讯，理由是今年1月28号示威活动的相关问题处理。当时纳瓦尔尼曾经呼吁抵制俄罗斯的总统选举，但是纳瓦尔尼的发言人认为这只是逮捕他的借口，真正的理由大约是在今年9月9号的反退休系统改革游行开始之前给他找一些麻烦。根据纳瓦尔尼的设想，今年9月9号的游行将在多个俄罗斯城市举办，他发起的呼吁取消改革退休系统的请愿书已经拿到了将近300万个民众的签名支持。在被传唤之后，纳瓦尔尼一度短暂进入一家医院接受治疗，他的发言人认为有可能是他在接受审讯的过程当中被弄断了一根小拇指。正式的庭审将在下个星期一进行，在此之前，纳瓦尔尼被告知必须保持被关押的状态。警察局认为出于安全因素的考量，暂时不能让纳瓦尔尼见他的律师，对此律师将起草一份诉状。当地时间8月25号星期六早间，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一家名为北龙温泉酒店的地方发生了大火。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表示，本次火灾至少造成了19人死亡，23人受伤，部分的伤者来自北京的一个旅行团。这个旅行团大约有90人参加，全部下榻于这家酒店。截至目前，起火的原因尚不明确。下面是记者肖曼的详细报道。
这起火灾发生在周六清晨4点36分，地点是位于哈尔滨太阳岛景区的北龙温泉酒店。该酒店位于哈尔滨市松花江中的一个河岛，是一处风景区，不仅是国家旅游局评定的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也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沿江生态区。据新华社报道，起火建筑为4层砖混结构，建筑面积18000平方米，建筑的2层、3层、4层部分过火，过火面积约为400平方米，火灾在3小时后扑灭。中国电视报道显示，酒店内部约10米高大厅房顶被烧塌，地板被烧毁，玻璃墙全被烧爆。有香港媒体报道，酒店2楼的厨房先起火，之后火势蔓延到其他楼层。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自2017年12月以来，两个月之内，哈尔滨北龙温泉休闲酒店有限公司受到六次消防监督抽查，有四次抽查不合格，包括欠缺逃生出口指示、逃生出口被锁等等。
南美洲方面，秘鲁本周六对入境的委内瑞拉人强化了身份证的检查。在委内瑞拉经济政治危机没有好转现象，通货膨胀率今年年底或可能达到 100% 之际，秘鲁的移民局统计到的数据显示，每天大约都有2500到3000名委内瑞拉民众进入秘鲁境内，这个该地区经济最有活力的国家之一。秘鲁的移民局还表示，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之内，每天进入秘鲁的委内瑞拉民众还会增多，带来会有10万名委内瑞拉难民入境，这将让秘鲁全境的委内瑞拉民众人数增至50万人之多，这触发了秘鲁民众的担忧情绪。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开始，委内瑞拉民众入境秘鲁必须出示护照了，而现在在委内瑞拉获取一本护照实在是难上加难。星期六当天，数百名没有护照的委内瑞拉民众还是被秘鲁所接纳了，但前提是要申请避难者的身份。法新社随后报道表示，几乎所有没有护照的委内瑞拉民众都还是在提交了避难者身份申请之后进入了秘鲁的国境内之内，等待结果期间他们可以合法留在当地。此外，委内瑞拉民众入境秘鲁只需要一张身份证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在海外生活的委内瑞拉民众的人数大约有230万之多，其中超过16万人是在2015年之后出走的，90%的人都选择在附近的国家避难。联合国这个星期五宣布将建立地区危机处理中心，联合国高级难民署和国际移民组织则呼吁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继续收容逃亡的委内瑞拉民众。今年9月17号到18号，在厄瓜多尔的邀请下，该地区13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将开会讨论这场难民的危机。本周六，教皇方济各在爱尔兰同遭到与教会相关人士性侵犯的8名受害者见了面，见面的时间达到一个半小时之久。施害者其中有教会人员、宗教人士和天主教机构内部人士等等。教皇方济各这次访问爱尔兰遭受了很大的压力，爱尔兰政府敦促他做出更多的努力，还给爱尔兰受害者以及全世界各地遭受相关性侵犯者一个公道。和梵蒂冈受害者见面也是教皇出访别国之际的一个常规安排。本次方济各教皇的访问也是39年之后首次由教皇到访爱尔兰国境。法新社认为，教会在爱尔兰的影响力日渐走衰。2015年爱尔兰宣布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在2017年选举出了同性恋的总理，并在今年5月份宣布堕胎的合法化。教皇方济各表示，面对教会的机构、高级宗教人员的失败，他感到耻辱和痛苦，并表示承认爱尔兰未成年人遭受的巨大侵害行为，而教会人员原本是应该教育而保护他们的。根据法新社的数据显示，自从2002年以来，超过14500人宣称受到过爱尔兰牧师的性侵犯举措，爱尔兰教会组织被认为包庇了其中大约100个受到指控的牧师。教皇方济各这次和被性侵犯的受害者见面的日程，经由梵蒂冈方面的发言人宣布，被安排在了教皇方济各访问爱尔兰的第一天举行，被外界认为是对于受害者来说非常重要、背负极大期望值的一次会面。8个受害者当中包括一名70多岁的女性，她叫做玛丽克林斯，她在13岁的时候被要求向一名牧师提供过性服务，后来克林斯成为了全世界其他国家类似情况受害者的权益代言人，也是一个和恋童癖做斗争的委员会的成员。他曾经是教皇方济各在这一问题上的顾问，但是后来因为不满意梵蒂冈方面处理事务的速度不够而辞职。目前安葬在马德里的附近烈士谷的西班牙独裁者弗朗哥的遗骨将按照西班牙政府的决定不久之后进行迁葬。弗朗哥的家属本周六表示，将动用一切可用的法律手段对抗政府把弗朗哥遗骨迁出的决定，同时将负责对其遗骨善后。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的新闻部分，精彩的专题节目马上回来。 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由肖曼为我们带来的要闻分析，一起来关注。
听众朋友，面对威权统治，经济崩溃，数百万委内瑞拉人踏上了逃亡之路，人数之多让邻国秘鲁、厄瓜多尔、巴西等国不得不开始想办法控制难民涌入，但联合国敦促南美国家继续开放接受委内瑞拉的难民。委内瑞拉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的几年时间中，大批委内瑞拉人已经不断出逃到邻国。在230万海外的委内瑞拉国民中，超过160万人是自2015年起离开自己国家的。联合国估计，平均每天有4000名委内瑞拉难民抵达厄瓜多尔、秘鲁、哥伦比亚及巴西，使得周围邻国和邻近国家承受着巨大压力。委内瑞拉危机导致了此次拉美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在通往邻国哥伦比亚西蒙玻利瓦尔大桥上，一段时间以来，每天都有3-4万委内瑞拉人穿越310米长的大桥逃离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北桑坦德省省长表示，自2015年9月已有大约2000万委内瑞拉人跨越这条连接着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的大桥来到该省，登记了的人就有1700万人。根据官方数字，大约100万委内瑞拉人目前生活在哥伦比亚。面对这些来自邻国的难民，哥伦比亚开始的时候张开双臂欢迎。然而如今社会情绪发生了变化，很多当地民众要求哥伦比亚政府减少对于委内瑞拉难民的财政帮助，而将更多的钱花在自己国民身上。委内瑞拉人被迫继续向南，穿越哥伦比亚前往厄瓜多尔。据厄瓜多尔当局估计，大约 20% 来到该国的委内瑞拉人在这里定居下来。在大约有5000委内瑞拉人在一天中都想从哥伦比亚进入厄瓜多尔时，厄瓜多尔政府开始要求欲入境的成年人出示合法护照，收紧了入境管理。厄瓜多尔政府24日宣布设立一个人道走廊，同时解除实施一周的入境限制，但目的是方便难民继续南下前往秘鲁，赶在秘鲁周六实施新入境措施之前抵达。秘鲁也在几乎同时出台相同的法规，希望入境的委内瑞拉成年人也必须要出示合法护照。秘鲁内政部长表示，约 80% 的委内瑞拉难民都携带着有效护照，然而许多委内瑞拉非政府组织警告说，护照在该国已经成为奢侈品，需要大量现金或者人脉才能获得。自2016年以来，已经有大约10万委内瑞拉人移民到巴西，大部分来到巴西北部地区，使得该地区气氛颇为紧张。该国政府表示，会将委内瑞拉难民重新分配到巴西的其他地区，但批评者指责巴西当局未能给予难民在边境地区的支持。上周末，巴西边境城镇帕卡拉马发生了袭击委内瑞拉难民营的事件，当地居民放火烧难民营，将数百人赶出了国境。媒体报道说，巴西警方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暴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将该国的危机归咎于美国和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对委内瑞拉所发动的经济战，而不少分析却认为是委内瑞拉前任总统查韦斯和现任总统马杜罗的经济管理不善才使委内瑞拉陷入泥沼。如今在委内瑞拉平均5个人当中就有4人生活在贫困当中，通货膨胀导致物价大幅度上涨，人们连维持生活的基本用品都购买不起， 往往需要排上几个小时的队才能买到食物，而更多时候他们根本无法得到食物，一些人因为无药治病而死去。在厄瓜多尔和秘鲁上周宣布加强管控边界后，联合国8月23日敦促南美国家继续开放接受委内瑞拉民众，因为要求出示护照的新规定有可能会让民众暴露于剥削、人口贩卖和暴力的进一步风险中。联合国难民署和国际移民组织表示，最弱势的民众尤其令人担心，例如青春期男孩和女孩、妇女、试图和亲人团聚的民众，以及没有亲人陪伴的小孩、与家人分散的小孩，不太可能达到出示身份文件的要求。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委内瑞拉危机导致拉美史上最大移民潮，由肖曼编播，感谢奔沙曼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由记者刘芳为我们带来的法国报纸摘要，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众，周末版的法国三大日报头版关注的新闻焦点各有侧重。右翼大报《费加罗报》突出报道了法国右翼党提升反对总统马克龙政府声调的相关消息。左翼倾向的《解放报》关注的焦点围绕“我也是运动走向何方”的话题展开。天主教《十字架报》则聚焦罗马教皇周末抵达都柏林访问的议题。随着夏季假期的结束，各界人士的工作节奏逐步恢复正常，法国右翼党派对马克龙政府所推行的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今天出版的《费加罗报》利用头条新闻位置以及随后三个整版版页的篇幅，报道了右翼大党虽在诸多问题上出现分歧，却提升了对现政府的批评之声。该报发表社评指出，法国的右翼潮流始终存在，并恢复了发声。反对派的觉醒不乏为一件好事，但需要警觉的是，这种觉醒并非出自右派本身的希望，而是出于对马克龙所推行的政策的失望。新世界的幻想正在逐渐消失。社评最后指出，在当今的情势下，右翼党具有发展另一种愿景的所有因素，这便是在保留文明宝藏的同时，唤醒我们征服经济的精神。另外，2017年底爆出哈维·韦恩斯坦性骚扰事件，社交媒体掀起了广泛的“我也是”运动。但是，随着这场运动中两名具有代表性人物分别受到指控，令这场运动经受着一场不小的考验。今天出版的《解放报》在头版版页刊出巨幅画面和醒目标题，报道了这场运动目前陷入颇为尴尬局面的消息。该报指出，两名颇具象征意义的女权主义者，意大利女导演兼演员阿基多及纽约大学的女教授、哲学家罗内尔，分别受到对青年男子进行性骚扰的指控，导致因韦恩斯坦性骚扰事件引发的整个运动经受着考验。该报分别详细报道了两名女权主义者的职业生涯、人生经历以及受到性侵指控的情况。随后在社评中提出，我也是运动是否将随着这两名知名女性受到指控而削弱的质疑，同时给出了明确的答案，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发生。该报指出，在性的问题上滥用权力行使的做法应该受到司法调查，并应在适当的情况下受到道德和法律的制裁，这是我们应该从此一事件中汲取的教训。罗马教皇方济各今天抵达都柏林，十字架报和费加罗报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报道。十字架报报道指出，就在整个教会深受性侵丑闻震撼之际，都柏林许多家庭希望能够通过罗马教皇方济各的到访，重新确立对世俗化社会的信念。费加罗报也报道指出，罗马教皇是在恋童丑闻的背景下到访都柏林，开启第九届世界家庭大会。方济各目前所要从事的主要任务是恢复教会的信誉。 此外，今天各报关注的国际新闻焦点分别有欧洲的难民危机、委内瑞拉的局势、阿根廷妇女争取堕胎权益等内容。另外，解放报刊出一篇短讯，披露了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受到更为严厉处罚的消息。报道指出，首尔高等法院周五对朴槿惠作出更为严厉的判决，进一步延长了此前一审判决中作出的24年刑期的决定，将刑期延至25年。现年66岁的朴槿惠于2017年3月被捕，受到一系列罪名的指控。法庭认为朴槿惠滥用职权，向一些企业索取金钱，还强迫一些私营企业高管辞职，干预企业内部正常运营。今天各报没有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下面是我们的专题节目《微言欲微语》，作者桑宇。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两天菜价突然暴涨，正纳闷时看到网传一段视频，一位男子站在自己被淹没的蔬菜大棚中悲愤哭喊，我的老天啊，你这是要我的命啊。赶紧搜索朋友圈，从一个关注此事的公众号 Vista 上才得知，山东潍坊寿光一带因水库泄洪被淹，而寿光县是著名的中国蔬菜之乡，拥有全国最大的蔬菜生产和批发市场。北京市场上 70% 的蔬菜都来自寿光县。从自媒体传出的视频与照片能看出，这是一场严重的灾情。受台风暴雨影响，从8月19号到21号，弥河上游三个水库同时泄洪，弥河沿岸村庄被洪水倒灌，菜棚、农田、房屋被淹没，受灾民众达30多万人。这次寿光县受灾为什么这么严重呢？实际上并不完全因为台风所导致的暴雨，而是因为上游三大水库同时泄洪导致。这三大水库为什么会同时泄洪？据水库工作人员解释，他们没有想到这一次的问题会这么严重。今天看到朋友圈发来的一条微博是这样写的，我朋友老家就在青州，他跟我说政府管控的水库旱时纯水高价卖给菜农，这次台风提前预警了好多天，他们还想多存点水以后再卖，结果水存多了怕倒灌，半夜三点提前十分钟通知下游放水。看来这些水库为了多卖水多赚钱，在台风来之前还将水库的水位保持很高。一篇题为《寿光洪灾既是天灾也是人祸》的网文这样写道，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么山东的这些水库的管理者简直是不把下游人民的生死当回事儿。类似的情况去年在湖南宁乡县也发生过。那么一个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中国水库不能够发挥旱季灌溉抗旱汛期蓄水防洪的应有作用？这是跟利益有关系的。对于这次突然泄洪的三个水库来说，放水就意味着放钱，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不会将自己库容量降低的。像这种水库不仅仅是卖水，有些大型超大型水库情况更糟。水库是国有的，但是发电却是某个公司的，有水就能发电，他们能轻易放水吗？所以我们就能看到旱季的时候，某些超大型水库宁可让下游的大型湖泊干枯见底也绝对不放水，宁可让下游的农业生产受损也绝对不放水。但是到了雨季，不管下游抗洪压力多么大，为了确保自己水库大坝的安全，是坚决的放水，管它下游人民的死活。水库本来是公共资源，但是在某些人眼里，那就是自己赚钱的工具。在这个国家，公有制的社会资源名义上属于全民，实际上人民一点分配权和使用权也没有。 公有制的分配权和使用权统一掌握在某些少数人的手中，成为彻底的寡头私有制。实际上，彻底的公有制走向了它的反面，变成了最恶劣的私有制。公有制彻底剥夺了人民赖以自立的所有资源，人民想要生存，只能祈求于掌管公有资产的寡头的恩赐。寿光人民平时为了生存，不得不高价向这些水库购买水进行生产和生活，这就是资源被少数人垄断的恶果。可是你不能这边赚着寿光人民的钱，那边还在暴雨中突然泄洪害寿光人民吧？这正应了约翰·洛克的那句话，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不然就打开了地狱之门。所以这次寿光洪灾既是天灾也是人祸，其中人祸的成分恐怕更大。而人祸的产生仅仅是因为某些人控制了公共资源。一篇题为与所有的灾难相比，愚蠢是最大的灾难的网文这样写道，一些人的懒政和无能造成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文章特别提到上世纪著名的驻马店水库溃坝事件。据官方资料描述，1975年8月由于强台风导致的特大暴雨引发淮河上游大洪水，河南驻马店地区板桥水库溃坝，6亿多立方洪水5丈多高的洪峰咆哮而下，58座小型水库同时在短短数小时内相继溃决，河南省29个县市1000多万人受灾，伤亡惨重。这场垂然降临的特大溃坝被美国探索频道列为世界历史上人为技术错误造成的灾害第一名，超过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全国政协委员乔培新等人曾撰文披露，驻马店惨案死亡人数达23万人。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官方于该年9月提交的事故总结报告，报告中有这样的文字，水库溃坝的教训之一是，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不够，路线觉悟不高。政府从未对驻马店惨案主要责任人前水利部部长钱正英追责，他继续任水利部部长，直到1988年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1994年当选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今天微信圈一位山东微友转贴说，突然对这个国家和社会很失望，看完新闻一直忍不住在流泪。同为山东人，第一次灾区这么近，看到的唯一解决方法却是政府一味的封锁消息。以前老看国家强大，外交如何强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新闻，觉得中国真的国富民强了。但现在灾难发生在身边，怎么全都不一样了呢？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继续进行之前，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指责中国，中国驳斥称在朝鲜核问题上态度没有变化，并没有影响到美朝两国解决半岛核问题的谈判。美国敦促欧盟加快贸易谈判，并表示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指日可待。俄罗斯红场反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遭镇压事件50周年，3人在莫斯科被捕。俄罗斯最大反对党领导人纳瓦尔尼被捕轻微受伤。中国黑龙江哈尔滨市一家酒店发生火灾，至少19人死亡。秘鲁加强对委内瑞拉经济政治难民的入境检查。教皇方济各出访爱尔兰，和八名遭教会人士性侵犯的受害者见面。西班牙独裁者弗朗哥家人表示将动用一切法律手段抗议政府的迁葬决定。各位听友，下面是由索菲为我们带来的亚洲周刊，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了。今天亚洲周刊的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继续介绍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主要内容，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呢？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平壤变局对抗制裁，现场采访变味的朝美关系。朝鲜建政7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10万人参与的阿里郎大型团体操及艺术演出正在平壤排练。这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演出将从9月1号举行到10月。朝鲜与美国关系已经从2个月前的金特会后变味，美国加强对朝制裁也波及中国企业。实施先金政策的金正恩加强经济建设，在平壤的黎明大街、未来科学家大街等建造了多幢外形现代化的高楼，作为民宅和知识分子住宅。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采取了哪些发展的战略呢？
金正恩上任以来，朝鲜的国家战略实现了3级跳，从重视军事的先军政治，到核武与经济并重的核经并进，再到目前的以经济为优先的先经战略。2018年初，金正恩一再表明，现阶段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建设是新的战略路线。金正恩在经济发展上需要北京力挺，无论是地缘政治或经济改革，朝鲜都离不开中国的支持。走过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模式，无疑更适合朝鲜需求。最近几个月以来，金正恩也在朝鲜各地视察经济发展情况。
朝鲜人的收入情况如何呢？
按照收入，朝鲜人的生活分为5个等级，其中科学家和教师的生活费，也就是工资最高，每个月折合人民币大约2000多块，也就是约300美元。第二是军人和医生以及工人，第三种是体育运动员和艺术家，第四种是白领和公务员，每个月只有大约500元人民币的工资。
在中朝边境的中国城市，最近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鸭绿江分隔了中国与朝鲜，一边是240万人口的中国城市丹东，而另一边是34万人口的朝鲜新义州市。最近几个月以来，来自中国各地的投资者纷纷来这里买房，住宅房价平均上涨了50%，买家都揣测朝鲜会进一步开放，这将令这座边境城市成为该地区发展的新中心。丹东成了炒作房地产的热点边境城市，也是各国情报部门关注的聚焦热点。
除了封面专题之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的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好莱坞影片《疯狂亚洲富豪》周末首映，全美第一，5天票房累计3400万美元，是近6年以来 PG-13级浪漫喜剧的最好成绩。《疯狂亚洲富豪》几乎由全亚裔主演、导演、编剧与演员的背景，包括了来自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开创美国制作亚洲电影的新气象。
好的，那就谢谢肖先生。各位听友，以上是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的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下周六我们同一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友，下面是马克思200周年专题节目，作者倪楠。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倪楠。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在法国革命的洪流之下，年轻的马克思和他的妻子燕妮曾经在巴黎的瓦诺街的第23号和第38号等地方居住过。在记者前往这些地点观察的时候，街区静谧而安宁，行人匆匆，楼下店铺和楼上的居民相呼应，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经住着一位饱受争议，以及理论掀起过世界风云的人物。的确，巴黎曾经见证过马克思的理论发展和他和恩格斯等人的相遇，却在如今鲜有标明他昔日的足迹。 从政客学者皆要研究的学说到与法国政坛的缘分渐行渐远，法国和马克思及其理论之间的轨迹相互纠缠却又最终岔开。一千个人有一千种对马克思的理解。记者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对法国的重磅新书 Marx une passion française 中文意思是马克思法国的激情的众多作者当中的三位法国学者 Jean-Numa Dugange Antoine Bureau 以及巴黎政治学院的学者刘凯威等人做了采访，综述马克思和法国之间的故事。今天一起来回顾 Antoine Bureau 讲解。
La France est un pays très important dans la vie de Marx et dans la pensée de Marx, dans le cheminement de Marx. Il a des liens assez forts avec la France, d'abord parce qu'il naît à Trèves.
法国对于马克思的思想和一生当中都非常重要，他和法国有很深的连结。首先，马克思出生在特莱弗这个现在属于德国的城市，距离卢森堡也很近。但在1818年马克思出生这一年的不久之前，这个地方还属于拿破仑的帝国。再往前追溯的话，它应该属于法国第一共和国。所以法国对于特莱弗这个地方的影响非常大，无论从法律还是文化角度都有法国的印记。马克思的父亲是犹太血统，深受法国人带来的自由主义和现代法律思想的影响，对法国很有好感。因此在马克思的幼年时代，家里有着法国启蒙思想家们的著作，自然而然的他对法国革命产生了好感。之后就像很多那个时代德国的思想家一样，马克思开始梦想实现一种法国革命力量和德国哲学灵感之间的结合体。马克思和他同一时代的德国思想家无不希望让德国以及法国这两个国家的精神进行强强联手，来制造一场比法国1789年大革命更加声势浩大、影响更加深远的政治革命。抱着这种想法，马克思在1843年来到了巴黎，同一年创办了刊物《德法年鉴》。《德法年鉴》只出过一刊，而且基本上都是德国人在写稿，想要参与文章撰写的法国人基本上都被拒绝了。从这一点上来看，马克思的德法年鉴梦想可谓失败。1845年年初，马克思遭到了法国政府的驱逐，但在这之前大约一年的时间当中，巴黎给马克思带来了非常丰盛的精神盛宴。当时的巴黎是整个欧洲各个国家避难者的天堂，还有着各种组织工作已经非常先进完备的工人运动，此起彼伏，声势浩荡。此外还聚集着各种历史学家、理论家等人士。1845年在普鲁士政府的压力之下，法国对马克思下达了驱逐令。马克思遂前往比利时，但是法国仍然时时刻刻牵动着他的神经。1848年2月，法国的二月革命爆发，掀翻了七月王朝。马克思激动地回到了巴黎，认为这一次法国革命必将会激起欧洲范围内的革命浪潮。但是后来，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民主革命都迅速遭到了寒霜。曾经短暂回到过德国的马克思再次离开了故土，经过法国，这一次他搬到了伦敦居住。在伦敦，马克思开始反思这次革命的失败过程，并开始研究法国的案例，尤其深入探索了法国从1848年到1852年之间的革命经历，同时撰写了两份重量级的作品。第一部叫做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第二部书在今天更为出名，它叫做《路易·波拿巴的五月十八日》，其中回顾分析了二月革命到拿破仑政变这段法国特殊时期的政治和社会元素。就这样，马克思在英国居住，虽然法国依旧在他的脑海当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他也开始对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进行关注。可是当1871年的巴黎公社爆发之后，马克思对此非常着迷，他尽可能的近距离去了解这件事情，并且写下了重要的作品《法兰西内战》。 这部作品马克思是以国际工人协会的名义撰写的，又因为这部作品面世的时间是巴黎公社遭到镇压的几天之后，马克思在文中捍卫了公社。虽然他的确从某种角度说对巴黎公社进行了批判，但主要的情绪还是在支持捍卫巴黎公社的。马克思为巴黎公社而痴迷，他认为巴黎公社是一次政治范本。马克思人生当中重要的一次相遇发生在1844年，他在巴黎居住的时候。当年8月份，他在巴黎和恩格斯相识了，两人几乎从见面开始交谈的那一瞬间，就和对方产生着强烈的认同感与共同创造的使命感。巴黎的咖啡馆也见证了两人共同对理论的雕琢。现如今大皇宫附近的雷让斯咖啡厅就曾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最经常去的咖啡馆，他们在那里饮咖啡、谈天、思索。巴黎公社之后，马克思和法国依旧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主要是出于家庭原因。他的三个女儿和法国政治运动人物恋爱，其中两人最后成为了马克思的女婿。马克思本人在1883年去世，在此之前，他一直关注着法国第三共和国的情况。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来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确有点尴尬，因为一方面，这个共和国是被富裕阶层控制着，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很厌恶。但另外一方面，和当时其他的欧洲其他国家政治体制相比，法国的第三共和国的确算是最具有公众自由的，而且也是对工人运动最有利的环境。恩格斯生命的最后十几年，法国出现了新的工人运动浪潮，尤其是盖德社会主义，他们宣称源自于马克思的思想，并涌现了研究马克思思想的人，致力于马克思思想的平民化、易于理解化。这些活动也都得到了恩格斯比较正面的评价。到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到了法国的政治生活当中，经历了高潮和低谷。其中有两股政治力量在最大程度上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第一个就是20世纪前半部分的法国社会党，第二个就是1920年之后的法国共产党。这两个年代算是比较久远的党派，都认为自己师承自马克思等思想，但在实际的政治生活当中运用马克思方式却大相径庭。两个党派的马克思理论部分也和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尽相同。然而两党依旧打着马克思的旗号训练政治运动人士。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最高潮阶段应该是1950年到1970年之间。那段时候，法国很多地方都能够看到马克思曾经说过的标语，他的思想得到了最大化的广告效应，也得到了最大化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探讨与公众的阅读。但是从1980年开始，法国共产党开始逐渐不愿意再把自身和马克思思想联系到一起了，公众也逐渐从苏联的各种问题当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此前并不被人知的一面，知识分子当中出现了反独裁浪潮，马克思失去了权威的地位，他的思想逐渐被放到了和列宁、斯大林、波尔波特、古拉格等关键词相联系的地位。而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马克思逐渐淡出了法国政治生活。现如今，马克思主义可谓是完全退出了法国社会党的视野。但最近几年，法国共产党逐渐又开始把马克思推了出来，围绕着马克思的纪念活动和围绕纪念活动展开的探讨也慢慢回潮。无论是电影还是出版界，都有大量作品涌现。还有学者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和环境保护相联系，从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当中寻求对环境有利的理论成分。
On peut trouver chez Marx des éléments qui peuvent servir de base à une théorie écologique ou éco-socialiste. Et ça, c'est un domaine de recherche qui est pas mal frayé en ce moment.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马克思：法国的激情》一书的作者之一法国学者安东尼·比霍洛的采访，回顾了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马克思与法国之间的情缘。由宁南为您采播，感谢收听。 各位听友，欢迎回来。下面是节目法语教学栏目，一起来温故知新一下吧。
Parlez-vous Paris?
Oh,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aouh,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Parimal, je suis népalais. Et là, ça fait à peu près 3 mois que je suis en France. J'étudie à Sciences Po. Je pense qu'en France, on a une culture de restaurants, de cafés. On aime bien ça. Mais je voudrais bien en savoir plus sur la culture des terrasses. Est-ce qu'on peut y aller seul? Est-ce que c'est louche d'y être seul? Est-ce qu'on peut y rester pendant des heures?
我此刻跟尼泊尔留学生巴黎曼勒坐在 La Brasserie de la Contrescarpe 露天咖啡座里，他很想知道在巴黎泡咖啡座有哪些规矩。巴黎曼勒， on est bien là?
Oui, c'est très bien.
今天我约来了巴黎 Zigzag 网络杂志的撰稿人 Axel Garlier。 如果您想深度了解巴黎，可以上这个最佳人气网站看看。
Bonjour Axel.
Bonjour, moi c'est Parimal. Enchanté.
Enchanté.
Paris Zigzag 不仅通过文字图片捕捉发生在巴黎大街小巷的奇闻趣事，还为读者提供带导游的参观。
Donc est-ce que les Français ils aiment vraiment s'asseoir dans les terrasses pour passer des heures?
Oui, parce que bon, surtout à Paris, on est souvent enfermé entre la maison, le travail, le métro. Donc c'est très agréable dès qu'il fait beau de prendre l'air en terrasse. Et je pense que partout en France, on aime bien regarder voilà, le spectacle de la rue.
在巴黎，人们整天是住宅、地铁、办公室三点一线，待在封闭的空间内，能在露天咖啡座坐上一会儿，透透空气，对他们来说可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Est-ce qu'on s'assoit dans les terrasses plutôt pour juste boire un café ou est-ce qu'on y va pour travailler peut-être?
Bien sûr, je pense qu'on y va pour toute occasion.
Toute occasion.
Pour être tranquille,、
okay.
pour être aussi entre amis, pour travailler. En fait, on se sent souvent plus tranquille à l'extérieur qu'à l'intérieur.
Ok.
在露天咖啡座里，有人休息，有人工作，有人独处，有人约会。Axel 说，在室外比在室内感觉更清静 ，plus tranquille à l'extérieur qu'à l'intérieur.
Et alors, quand je vais dans les cafés, les bistrots et je m'assois, des fois, j'y suis seul. Donc, est-ce que c'est normal de passer une heure dans un café tout seul ?
Bien sûr, je pense que c'est comme un sas de décompression en fait, à la pause déjeuner ou après le travail. Ça fait vraiment une pause tout seul, on prend le temps de réfléchir, de bouquiner. C'est vraiment...
Et bouquiner, c'est lire un livre ?
Oui, lire、
ah,
un、
okay.
livre, exactement.
如果你想一个人找地儿看会儿书 bouquiner, 露天咖啡座可是再理想不过的场所了。所以在这种地方坐上一个多钟头是很正常的事儿。
Et les terrasses peuvent-ils aussi être un lieu de drague?
Alors, bien sûr,
oui.
mais je pense que ce n'est pas le lieu le plus approprié. Parce qu'en fait, souvent, quand on est en terrasse seul, je、oui. pense justement que c'est pour être tranquille. Donc je pense que pour draguer, par exemple, dans un café, le comptoir est plus approprié. On est plus disposé à discuter, à draguer, à se faire draguer.
Ah ah, 露天咖啡座可不是泡妞的最佳场所。在这里独坐的人，要么是在等人，要么是不希望被打扰。想泡妞，去吧台 au comptoir， 那里跟陌生人搭话更方便。
Donc, est-ce qu'on, si on habite à Paris, est-ce qu'on est fier d'avoir une terrasse à nous que l'on fréquente assez souvent ?
Bien sûr, on s'attache très vite à、
voilà.
une terrasse, on a notre petite place. Et en général, c'est vrai que les terrasses les plus exposées sont celles fréquentées par les touristes. Et les Parisiens aiment bien avoir des terrasses plutôt méconnues, cachées, tranquilles. Souvent dans le quartier, au coin de chez soi.
在巴黎六区的圣日耳曼德培区Saint-Germain-des-Prés 有几家闻名世界的露天咖啡座，不过巴黎人并不常去那些地方，他们更习惯去他们熟悉的小咖啡座 Leur Petite Terrasse.
Et personnellement, vous avez une terrasse que vous préférez le plus?
Oui, alors moi j'aime beaucoup la terrasse de la mosquée de Paris. À l'intérieur de la mosquée, il y a 2 petites terrasses qui sont cachées de la rueet qui sont très très charmantes avec des arbres. Voilà, on peut prendre un thé à la menthe. C'est très joli, c'est très calme. Ouais.
阿克塞勒最喜欢的露天咖啡座位于巴黎大清真寺内，那里你可以静静地坐在树下品茗，给自己要一杯摩洛哥薄荷茶。
Axel, merci beaucoup de nous avoir expliqué les habitudes des Français en terrasse.
C'était un plaisir de vous rencontrer.
Bon, merci beaucoup.
À bientôt.
Au revoir.
Bientôt. Au revoir.
Monsieur.
J'arrive.
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可惜天不早了。
6 euros, s'il vous plaît. Alors, 7, 8, 9, 9 et 1.
10.
Ah, ça fait plaisir. Allez, bonne soirée. Merci à vous.
Merci, au revoir.
Merci.
On lui laisse un pourboire ?
Je pense que ça serait une bonne idée.
On laisse 2 euros ?
Parfait.
Très bien.
我们结了账，payé l'addition， 留下一份小费 ，laissez un pourboire。巴黎曼了，好好在巴黎享受露天咖啡座吧。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回来。在今天的节目完全结束之前，一起来最后一次回顾新闻内容提要。面对美国的指责，中国驳斥称在朝鲜核问题上态度并没有发生变化，也没有影响美朝两国解决半岛核问题的谈判。美国敦促欧盟加快贸易谈判，并表示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指日可待。俄罗斯红场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遭镇压事件50周年，三人在莫斯科被捕。俄罗斯最大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被捕，轻微受伤。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家酒店发生火灾，至少19人死亡。秘鲁加强对委内瑞拉经济政治难民的入境检查。教皇方济各出访爱尔兰，与八名教会人士性侵犯的受害者见面。西班牙独裁者弗朗哥的家人表示，一旦遗骨被挖掘，将重新保证动用一切法律手段抗议政府的迁葬决定。各位听众朋友，本台本节的中文播音就这样接近了尾声。今天的节目是由倪楠为您主持的，感谢彭山曼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欢迎继续通过各种平台关注我们的声音、文字和图像报道。最后一起听一首法语歌曲，叫做《不过不过》，中文的意思是“为什么为什么”，来自艺术家柯林。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不见不散吧。
J'aime le chocolat. Oui, et quoi? Ça t'étonne? J'aime le chocolat au lait, mais surtout le chocolat noir. Dense, intense, brut, raffiné. La plongée, j'aime la plongée. Bah oui, c'est vrai, tu ne crois pas? J'aime la plongée en eau douce, mais surtout la plongée en eau salée, profonde, sombre, mystérieuseMais pourquoi, pourquoi ça? Pourquoi, pourquoi là? Tu ne vois donc pas, je veux rentrer chez moi. Mais pourquoi, pourquoi ça? Mais pourquoi, pourquoi là? Je crois qu'il ne faut pas, s'il te plaît, viens chez moi. Mais pourquoi, pourquoi ça? Mais pourquoi, pourquoi là? Tu ne vois donc pas, je veux rentrer chez moi. Mais pourquoi, pourquoi ça? Mais pourquoi, pourquoi là? Je crois qu'il ne faut pas, s'il te plaît.J'aime la crème solaire. Mais non, mais arrête, vraiment. J'aime la crème solaire. La crème solaire sur ma peau. Mais surtout, sa douceur, son onctuosité, ses vertus protectrices. Et puis, le ceviche. Ouais, j'aime le ceviche. Mais non, ne ris pas, c'est vrai. J'aime le ceviche. J'aime le ceviche en vacances. Mais surtout au soleil, avec un verre de rosé. La douceur de la mer, la fraîcheur d'une nuit d'été.J'aime l'hiver. Bah oui, je sais, c'est pas commun. Tout le monde aime l'été, moi je préfère l'hiver. J'aime l'hiver, mais surtout les feux cheminés, les montées mécaniques, les cols roulés sur ton cou. Mais pourquoi, pourquoi ça? Pourquoi, pourquoi là? Tu ne vois donc pas, je veux rentrer chez moi. Mais pourquoi, pourquoi ça? Mais pourquoi, pourquoi là? Je crois qu'il ne faut pas.S'il te plaît, viens chez moi. Mais pourquoi, pourquoi ça? Mais pourquoi, pourquoi là? Mais tu ne vois donc pas. Je veux rentrer chez moi. Mais pourquoi, pourquoi ça? mais pourquoi, pourquoi ça? Pourquoi, pourquoi? Mais qu'est-ce que tu fais? Tu me suis? Mais pourquoi, pourquoi ça? Pourquoi, pourquoi? T'es drôle toi, tu es venu ou quoi?